惶恐啊。有一些教会没有体制，他们凭圣灵的感动啊，去行事。有一些教会呢，他们有很严格的一些制度，好像法利赛人一样啊，严守律法，所以他们也感觉到不好做事情，好像把手脚都绑起来一样啊。无论怎么说，体制和组织是必须的啊。我在这里提到的是耶特罗的法则或者方案，那是在出埃及记18:12-26啊。我想这段经文我深信各位都蛮熟悉啊，那是提到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以后责任很重，当他们之间有纷争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们都带到这个摩西那里。所以有一天呢，摩西吃过饭，然后呢他的岳父在观察他怎么样做事情。第13节那里说，18:13啊，第二天出埃及记18:13，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众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上帝，他们有事的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我便在两造之间施行审判，我又叫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和法度。摩西的岳父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度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搬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要为你出个主意，愿上帝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上帝面前将案件昭告上帝，又要将律法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必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上帝、诚实无妄、很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大家都要呈到你这里来，小事他们可以审判，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当持任。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都平平安安归回他的住处。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照他所说的去行。摩西从以色列中拣选了有才能的人，立他们为百姓的首领，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他们随时审判百姓，有难断的案件就呈到摩西那里，但各样小事他们自己审判。这段经文我相信各位都很熟悉，这我称它叫做耶特罗的法则。耶特罗就是摩西的岳父的名字。一个人责任太重，分身乏术，一定要把工作分开。要把工作分开，必须要有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千夫长、百夫长啊、十夫长。不但有个制度啊，他们在这里一个权柄的问题，重大的事情、难解的事情，最后要交给摩西，所以工作上有一种的分配。这样子呢，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子的好处，第一个，摩西就不要太过疲倦、太过疲惫。主任牧师非常辛苦，辛苦不一定是工作，而是精神压力太大。虽然教会的成败是神的恩典，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教会的成败牧师好像负很大的责任呢。虽然人数少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心里也紧张，人数多一点我们也很高兴，但是要留住这些来的人，怎么留住他们，也要花很多的心思啊。所以我们的压力很重。我想李维强牧师也一定一样啊，他是角声的负责人啊。凡是做领袖的压力很重，不但是事物，是精神的压力，用这种方法呢就分担了。所以摩西做领袖的不要太疲倦，不但如此，他们当中有才华的人，可以做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的人，每一个人的才华、每一个人的才干都可以应用，物尽其才啊！每一个有才干的人、能做的人都用了。在这里不但如此，也告诉我们一些做这些人的条件，这些服侍的人的条件是什么呢？敬畏上帝、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有三个很重要的条件。那么拣选领袖不一定不只是他的才干， 拣选一个领袖，他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信仰，敬畏上帝，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品格，诚实无妄，他要一个很公义的人，很不义之财 fair 哈，很公正的一个人。我想这段经文各位一定是很清楚。第二个呢，我愿意各位看着这以色列安营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搭帐篷。我们看第一个这个图啊，在这里以色列各支派安营的位置图，这个图是从祈祷本拿出来的啊，把它放大就是啊。我的祈祷本这几天的大会里面掉了，不知道到哪里去啊，所以我就一本小圣经。那么各位看看这个会幕，会幕是在中间，然后呢，我们看见亚伦祭司、米利族、哥夏族、哥孙族，他们是在神的殿里面，以后服侍上帝的一群，有列位族人。那么我们也看见所有的支派啊，他们在北边但亚瑟、拿弗他利啊，在东边犹大、以撒迦、西布伦，在南边贝亚明、马拿西、以法莲，在南边加德、西缅、流便啊，这是上帝定的一个位置。有什么好处呢？当有敌人来攻击的时候，每一个方向都有人可以保护，最主要保护的是他们的会幕，他们的领袖啊，摩西所在之地。因为会幕是他们当时的精神的一种力量哈，支柱是这样子，好像圣殿一样，是代表以色列的荣耀啊，以色列这个民族的一个尊荣。不但如此，当云彩上升的时候，他们要骑行的时候，怎么走法？按照这个次序，所以就很有规律，很有规律。我们从这里就会看到什么事情呢？看到原来在旧约的时代啊，我们看到一个体制，也看到一个组织。各位，如果我相信你也很熟悉圣经啊，很多的事是摩西在会幕里面求问上帝，上帝在营柱中降临与他说话，所以这是摩西的一个地位，体制的所在，权柄最后的所在是神，但神是透过摩西来传递了神的话语。各位不妨思想这一点我所讲的啊。那么我们再看以色列的例证啊，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我相信在每一次像这样的大会里面，或多或少总会有人提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到第七节。这里提到什么呢？那时门徒正多，有说希律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说使徒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上帝的道去管理方式，言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显出几位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使提凡，乃是带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纳，并且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哥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安守在他们的头上。上帝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兴从了这道。这段经文各位也看到一个教会的制度的建立，在这里提到彼得还有使徒们以祈祷传道为事，但是彼得和使徒们他们提供给教会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从你们当中选出七个有好名声的人管理饭舍的事。所以我们看到使徒的权柄，使徒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的印证，他们回应使徒的意见。圣经说众人都甚喜悦。为什么需要一个制度呢？因为一个人管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们发现什么？发现有一些人被忽略了。有人被忽略，可能是我们无心之过，可能是我们没有在意到这件事情，可能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有这个需要。但是 透过了这种的制度和组织，让每一个人可以被照顾得很好。在这里不但提到一个体制，提到一个组织，也提到什么呢？提到这一些做事的人或者服侍神的人的一些品格的要求。有什么要求呢？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不但如此，我相信派他们去管理这事，表明他们有这一方面的恩赐啊。所以除了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他们也有办事的能力，有这个恩赐。各位如果记得，他们当中好像这个腓力以后就出去传福音、为主寻道等等的故事，表明这些都有非常美好的一种属灵的光景。那我把这个稍微做一个介绍，提到体制的重要，我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阿们。我们需要一个体制，我们需要一个组织。那么教会的体制大概是分三类，一个公理制啊，一个是长老制，一个是会度制。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大概都蛮熟悉啊。很简单的，公理制就是会众制度，会员决定重要的大事情。长老制呢，是长老们他们管理教会。那么会度制呢，就是圣评人啊，牧师啦，主教啦，他们决定教会的大事情。基本上有这三类。那么现在可能有第四类出现的，就是 pastor staff， 教牧同工带领教会，教牧同工带领教会，这有点像会度制，但也有一点点的不同啊。那么体制是说明权柄和权力的所在，组织是提供法规，促进教会圣工，是知道教会的圣工竟然游戏。所以体制一个 politics 就是 who can make the decision， 谁做最后讲话的人。有些教会最后决定权是在主任牧师，主任牧师的 final word。 假如有不同的意见，他们说主任牧师你做最后决定，那这是权柄的所在。有一些权柄的所在在会员大会，不是在牧师，要会员通过就通过，会员不通过嘛就不通过，牧师没有权利 override。 这是个体制的问题。有一些嘛，根本就说这些事情长老决定了，会众没有什么意见可说了。那么这个体制各有好坏啊，我就停在这里。各位，如果您可以很自由的选择的话，你喜欢哪一个？你喜欢哪一个制度？你喜欢公理制呢，会众制呢，长老的制呢，还是会度制？大概有什么好，有什么坏？
今
做牧师的喜欢会度制，那么会有的喜欢公理制啊。那谢牧师您讲的可能的确是如此啊，的确是如此。还有没有各位，你的经验呢，你个人的经验感觉到怎么样的一个教会比较容易做？都不容易啊。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感觉到都不容易？
因为是人，
这句话说的对啊。我个人想啊，哪一个制度都有好有坏啊。我们今天不来在这里很详细的来分析，因为这不是我的重点啊。其实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得通，关键是在乎人。人，如果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或者牧师们，他们对神负责，在属灵的平等上有追求有长进，怎么样的制度都行得通。我就是个人是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在神的爱里面，彼此的了解，彼此的信任，一同寻求上帝，一同祷告，让神的灵带领我们，我想那是一个很绝对的事情啊。不过在基本来说啊，基本来说公理制是比较慢一点，因为要开会员大会啊。现在慢慢大的教会差不多都很困难用这个会众的制度。比如说美国教会有3万-5万个人，他们怎么开会法？浸信会教会很多，3万-4万人的教会，1万-2万的人的教会，你怎么开会法？中国教会更困难了，我们有3种语言呢，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国语，要开起会来讲一句话要翻译2次，一个人发问题要翻译3次，哇，那就非常困难了。所以会众制有会众制的困难呢。 但是当然像金信会嘛，他们怎么样呢？有的时候不需要全体会员大会，他们用祷告会的时间来决定事情。祷告会的人就是合法的法定人数，祷告会的人决定。所以如果有重大的事情，祷告会人数突然增加，好像很属灵气氛的热闹起来，这他们是要开会。有争议性的，我祷告会人就特别多；没有争议性的，祷告会人少一点。我是说笑，不过真的是有这样的事情啊，很不容易开一个会员大会啊。那么现在我们的教会嘛，重大的事情是会员大会决定的，比如说要埋堂啊，要通过一些很重要的议案呢、啊，好像聘请牧师啦等等，那个会员大会，在许多的比较routine 的工作里面，我们有所谓的，你们也许是同工会啊，叫做同工会，也把圣工会，也把理事，或者这四会各个教会名称不同啊，反正有一个 working committee 啊，在那里决定事情啊，大概就可以了。但是有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回到会员制度。长老制度有它的好处啊，长老制度可能效率会快一点呢、啊，做事情因为几个人决定。但是长老制度也有它危机啊，因为我常常想过教会到底谁在带啊，是牧师还是会众啊？我就想是牧羊人带羊群，还是羊群牵着牧羊人走、啊、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要需要一点思考。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是长老智慧的，长老灵性好的话好得很啊，假如长老灵性不好的话，牧师很困难。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长老就对付牧师，他不喜欢这个牧师又奈何不得他，他们就不奉献了。他们不奉献，因为这个长老平常都比较有钱了，他就不奉献。不奉献怎么样呢？教会的经济就不能维持，牧师薪水发不出去，那你留，那牧师留不留？我发现有一些是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牧师这个有一些教会的有钱的或者领袖们呢、啊，用经济来压这个牧师的也有，当然这是很遗憾啊，这不应该存在的事情了。不过我在这里是顺便提这件事。但是好的长老如果能够提携的话，能够爱主对神的话有认识啊，很谦卑，和牧师来配他来工作，实在也是个很好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会度制有好处，就是最快了He make the decision 呢、啊，一个危机啊，假如他做错了是这个界定错误就全盘错。二方面呢，很容易形成独裁，很容易形成独裁啊。我常常一直记得一位神的仆人说这一句话，我们最怕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他说您做的不对啊。我们以为样样都对，以后慢慢头大了，我们以为我们就是上帝，我们的话是神的旨意，我们的决定都是合乎上帝啊，因为没有人说我们不对啊。最后呢，好像一部车子一样，没有这个 break 啊，有一天怎么样啊，掉到深坑里面了。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在这一方面呢，特别你做得很久了，别人尊敬你的时候，甚至他不喜欢你，不敢对你说的时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时候。除非我们常常退到神的面前呢、求神的怜悯啊，若不然的话，有一天呢、啊，我们会没有 break 的一个车子会掉到深坑里面的啊。求神保守我们啊。不过这个教会的体制都各有好坏啊。刚才有位牧师提到没有错，在乎人，关键是在乎人啊。好的同工，好的弟兄姊妹，无论怎么的体制，他们都可以适应，都可以做得很好的。当然，每一个教会都有它的传统啊。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来到这个教会，我会尊重这个传统。直到一段时间，他们信任我，可以改进。有些牧师很快一来哦，我要改变整个的传统习惯啊。那么可能会自己遭遇困难啊，遭遇困难啊。但是如果我是牧师的话，来到一个地方，我会尊重当地的教会的一个传统和习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给他们足够的资料，让他们了解，可能有更好的方法，让他们一步一步的才能够接受这种的改变啊。好，我们接下去要看下去了啊。教会行政的目的，我很简单的讲啊，教会行政的目的就是把教会的资源、人力啊、财力做有效的安排和使用。我们说教会行政就是这些。那么教会的行政比教会的组织范围更广啊，因为组织是教会行政的一部分呢、啊。那么一个人叫做非饶事，我的翻成这个中文叫做非饶事啊。 他是一个专门研究组织法的一个学者，一个专家啊。各位如果有机会可以看看他的一些资料啊，他在这个 organization 方面呢，他是蛮有名气的一位啊。他说啊，一个行政呢、啊，这个不是教会，一个行政呢、啊，必须包含这几类：一个有计划，一个有组织，一个指导啊。指导就是好像一个怎么样就 command， 好像命令下去指令啊。那么一个 coordinate 协调，第四个是 control 差不多和 evaluate 有一点相似啊，这是他所说的话。中国有一位行政专家叫做张金健啊，他有 15M， 就是每个英文字里面都有 M 这个字啊，所以为了维持这个 M 这个字，有一些用的字迹啊和我们的习惯不太一样啊。他说教会的行政里面呢，应该牵涉到15样的事情啊，一个就是目标，第二个是程序，第三个是人员，第四个是金钱，第五个是物质，第六个是组织，第七个是方法，第八个是指导，然后激励 motivation， 这一些啊就和 leadership 有关系的，沟通啊，士气啊， morale 啊，这些都是和 leadership 有关系啊，协调时间空间和怎么样改进。所以教会的行政里面应该包括这15点，这是一个中国的一位行政学的这个专家啊学者提供的一些意见。那么 Alvin Lindgren 呢，他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研究行政学的一位教授，他感觉到教会的行政第一个要认清需要，要知道我们的需要，然后去计划，然后去组织，然后怎么样去鼓励去推动，然后呢也要怎么样去检讨，使我们可以改进。所以这是 recognition of the need, planning, organizing, stimulating and evaluating， 基本上有5点和费饶斯所讲的很相近。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啊，但是非常的重要。第一个我们要认识是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的需要是什么，决定了我们教会的组织的内容的这个结构，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有一些的教牧同工和教会的领袖，他们要维持现状，所以他们的组织法里面他们可以看出是一个维持现状的一个组织法。有一个呢是要拓展要发展的话，他会注重在一些使教会可以发展的一些组织和结构，所以是看我们自己到底是怎么样。有一些教会很注重 mission， 那么在如果他很注重 mission 的话，他的 mission committee 一定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很爱主的一群弟兄姊妹，他们的预算里面一定花一大批的钱放在 mission 里面啊，一定是如此的。但是如果我们注重的是对内，要牧养自己的教会，我们就可能有不同的一种组织的一个方法。但我相信是每一个教会应该有 balance 两方面，一个是对内怎么样维系教会的健康，一个是对外怎么样发展教会的侍奉，特别在福音的工作上，这两者又平衡的话，我相信对教会是有好处的。那么如果我们认识了需要以后啊，我们就开始计划来 meet 这个 need。当然刚才我们讲过，这个需要可能是对内的和对外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比较有点创意啊，有点创意，因为今天时间很有限啊，我的范围就是教会的体制和组织，我们要有一些创意啊，若不然的话不能突破现况啊，不能突破现况。为这个缘故，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要看到自己的需要啊，不但是对内和对外，现在和未来，现在和未来，什么的组织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在里头的话，会帮助我们很大哈。那么到底教会是为什么来存在，为什么存在，是教会的目标，这一方面可不可以有很多的资料啊，我今天不会用的太多啊，我想每一个教会大概都知道，有一些我们怎么样决定教会的组织，我们到底是教会是为什么而存在啊，每一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在基本上啊，在基本上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待会儿我们看那个逐字表的时候就可以看出来，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那么教会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重要不重要？当然非常重要啊。重要点在哪里呢？这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方向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时间精力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啊。我们集中精神朝着这个目标来走，所以教会的目标非常需要。那么有人有一些 mission statement 啊， mission statement 啊，我不晓得各位教会有没有一个 mission statement 可以当作一两句话，当作口号，要脚声也应该有吧？哎，一个 mission， 你的 statement 是什么？
是结合布道跟社会关怀，在街区里面做主的见证。
对，结合布道和社会关怀，在社区里面为主做见证，这是他的 mission statement， 他们的目标就是这么做，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朝这个方向。朝这个方向去做，他们的 organization， 他们的活动，他们的经费的应用，就朝着这个方向。他们为什么成功是很清楚一个目标。有些机构不知道在做什么的时候，就很难发展他的工作。那教会一定要这方面要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有些目标嘛，人家就根据这个今天这个 Paul Cedar 啊博士所讲的道啊，一个大使命，还有一个。大诫命，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大使命和大诫命大概是成为一个目标。当然有人用圣灵的恩赐来分类，有人根据圣经里面的一些教会他们在做些什么，比如说使徒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啊，我们把他们的教会当时在做些什么，他们的特点是在哪里，把它归纳起来哈，把这个教会他们这些教会是我们的蓝图啊，他们过去怎么做，那么这个时代的教会从他们身上可以学些什么。像今天这个神牧师讲到啊，他用主导文去问这个时代的教会的需要啊，那么这也是一个方法啊，用神的话语，用一段话让我们了解到底教会的存在是为什么，并且要怎么样的存在才能够荣耀神的名字，就朝着这个方向去走啊，我想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事情。那么这里有教会的目标啊，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啊，就是美国人。美国人这个英文呢、啊、写得很好，要翻成中文一点困难啊，所以我就不翻译了啊。不翻成中文，一二三，在这 to secure understanding of and commitment to the Christian faith。第二个呢是 to coordinate all experience and activity so that they are mutually supportive to one another。To see every aspect of church life as an opportunity to minister to persons. 你看这几句话啊，就是看起来很简单啊，但是我们要问啊，我们要问啊，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帮助我们了解信仰？我们要问一件事，我们所有的活动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经验，他说是 experience 啊，是我们所做的每样事情，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所经历过的，是不是可以成为彼此的帮助 ？Mutual support， mutual support 做什么呢？就是 commit to the Christian faith， 帮助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成长，帮助我们在属灵的品格上成长，不是为着一个 program， 所以有一个 program。但是这个 program 是为什么？这个活动到底是为什么？有没有达成这个目的？那么就是说每一样的活动，让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服侍人的一个机会。这服侍人的机会是对内也对外啊，对基督徒也对非基督徒，所以对年轻的也对年长的，可以对他们的需要一个服侍。那么 Canada。Klinsky and Jerry Wolford， 他也是一样，他有列了七点啊。他说教会的，他说第一个，这个比较容易了解一下。第一个是 spiritual growth of Christian， 我们教会的活动是不是可以帮助每一个基督徒更认识神，成为一个更成熟的基督徒。第二个是 recognition development and the need of the spiritual gift， 让这个每一个弟兄姊妹啊，一个会众啊，他们能够发现自己的属灵的成长啊，如何发现，如何培养啊。 那第三个是 unification of the body of fellowship and service， 这个就是我们的团契，怎么样可以建立一个合而为一的一个团契，彼此相爱的团契。那第四个和第三个很有关系，怎么样让我们可以在爱神爱人的事上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第五样是一个分享啊， mutual sharing and involvement in one another's life 啊，我们要分享。现在的家庭小组啊，很多都是有个人的生命的一种分享啊。那么第六个呢是 maintenance of Christian value。最近在洛杉矶在 California 有这个22号的提案呢、啊。22号提案，我们从 California 都知道，就是22号提案里面就是维护婚姻，一男一女的结合的婚姻。因为现在同性恋呢，听说不到有一个州 Vermont 什么地方啊，他们准备要通过啊这个同性可以结婚的一种法案啊。那么 California 就早早，当然这个就是我相信这个是 Focus of Family 发起的 ，Jim Dobson 发起的，先讲好在 California 是承认一男一女的结合的一种婚姻的。那么这是 Christian value。那么教会在这件事情上应该表达一个立场。这一次选票是只有60%和40%它的比例啊，60%和40%，当然就 20% 了。但是这我也很奇怪，怎么有40%的人能够接受啊？除了一男一女的结合以外，他们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婚姻观呢？我也很稀奇啊。那么这次我就想啊，为什么这一次这个方案能够顺利通过，就是维持一男一女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啊？我相信是因为教会的弟兄姊妹出来，透过所有的中国人的、美国人的、黑人的、西班牙裔的教会像沉睡的一个基督徒啊，沉睡的一个狮子啊，像中国人说一个沉睡的一个狮子，醒过来的时候就可以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但是我们已经睡了，所以就没有办法来改变这个社会的风气。那么在这事情上啊，我想教会应该表达一个立场啊。我们的教会，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教会就公开支持这个提案呢、啊。因为我曾经参加一个 Jim Dobson 他的一个助手啊 Dr. London 啊，他招待一个牧师们呢、啊、招待一个牧师们讲为什么我们要支持这个提案的原因啊。我不知道各位听过没有听过，因为可能你哪一周可能也会有同样的事情。这个提案的可怕之处是怎么样呢？如果有一天呢、啊、他们接受同性结婚的话，一个男的，一个男的，两个人跑到你面前呢，要请你征婚呢，你怎么样呢？假如你 say no， 我们就违背了 California 的法律啊，他可以告你啊。所以我就问弟兄姊妹们呢、啊，你愿意不愿意的牧师啊，为两个男人征婚呢、啊？我就问他们，你们愿意不愿意两个男人手牵手说 I do I do？ 我说宣告你们某某先生、某某先生。为夫妇，我讲不出来，一个夫一个妇啊，一个男一个女嘛，为什么、啊、我说你们愿意不愿意看到那牧师为了祭奠的事情啊被告到法庭去啊。哇，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非常热心啊，每一个人都拿这个一个招牌啊贴在门口我 yes 我就 2022 啊，我们就发动坚持，因为我们叫 Christian value 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整个我们教会不可以 endorse政党的这个候选人呢、啊，比如说我们要支持 Bush 呢，还是支持，不可以用教会的名义来支持，当然个人是可以啊，但是教会可以 endorse 一个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提案，道德有关的提案呢、啊，所以我们叫 maintenance、啊、这个 maintain 不但是在法律上啊，就是在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一种教导，我们对于这个同性恋怎么一个看法啦，对离婚怎么一个看法啦，那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应该要有一些的教导哈、啊，就是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好，那我接下去假如我没有错，这是 Kenneth Klinsky 和 Jerry Wolford 所写的书里面呢、啊，我本来要放这个 footnote 啊，但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啊、结果就略掉它了。他说教会的组织啊，他说按照圣公上的需要，教会应当要具备至少下面的一个 committee 或者 department 啊， 我都写给各位了啊。第一个是要有福音施工部，它的 Evangelism Committee。第二个有宣道差传部啊，这个 Mission Committee。一个是当地的，一个是对外的。另外呢，应该有主日学部 Sunday School Department。要有儿童施工部 Children Department。要有崇拜部 Worship Committee。要有团契部 Christian Fellowship Committee。要有青年部 Youth Committee。要有弟兄会和妇女会，美国教会比较多一点啊，中国教会有姐妹会啊，很少弟兄会啊。但是梅兰浸信会有弟兄会和姐妹会啊，这都离传道会，呵呵，是这样子。不但是成年人啊，小孩都有，呵呵，小孩都有啊，不同的名称。我们教会没有按照梅兰浸信会的制度啊，在这一方面呢、啊，还有个福利部啊，还有个会传部。财务部、人事部和宣传部，每一个教会啊，你的组织里面大概要涵盖这几个 committee。如果不涵盖这些 committee 的话，你的教会的组织大概就缺了一些东西，缺了一些东西。在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福音部、宣道部是对外的一种服事，那其他的部门啊，这是对内的培养了，有一些是灵性的培养，有一些是关于这个物质方面的啊 ，property 啦这一方面的。如果有这几样的组织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啊，就应该差不多了，就是一个教会的内涵啊。好，我讲到这里以前呢，问问各位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你有什么 feedback 可以帮助我来补充。
我也见过一些30人的教会，也有那么多部，所以其实怎样？对，我明白，一个大的教会当然需要那么多部，但是一个开始支的教会，他们很难哦。
Yeah, 非常抱歉啊，我有另外一个图啊，是提到30人的教会、80人教会、120人的教会、200人、500人和500人以上的教会的一些特点呢、啊。呀，30人的教会，这个平常牧师辛苦一点呢、啊。台湾人说是一把抓，香港人说一脚踢。你一把抓，我再一脚踢。牧师比较辛苦一点，开始的时候啊，当然不是说很健康啊，但是大概是没有办法啊。开始的时候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过您所说的对，如果说就20-30个人，每一个人来负责这样子的话，非常有困难啊。非常困难，但是你至少待会儿我给各位看，可能就是有除了一些平常我们所做的事以外啊，就是好像行政部门啊、财务啊、property 啊这些东西以外，可能有一些像现在的教会有一些小组的一种形式，大概也可以帮助一些，那么帮助牧师来分担一切的事务。严格的来讲啊，教会的事务比较简单 ，business things 比较容易，困难的是在牧羊。如果牧羊可以有助手来帮助我们，有执事啦，或者小组的组长啦来帮助我们的话，牧师们就轻省的很多很多了。不过中国教会需要教导啊，比如说这个比方啊，你个会友生病啊，你派个执事去看他的不算数的，他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没有看我啊。弟兄姊妹看了也不算数啊，这四门他的长老看了都不算数，教会没有照顾我，所以要去看了、啊、牧师看了，哎，他说教会照顾我啊，是他们就是这种习惯啊，这个观念要慢慢改啊，要慢慢改啊。当然如果20-30人的教会的牧师不去探访啊，我想也过分了、啊、也过分了、啊、我自己有个习惯呢、啊、假如弟兄姊妹要开刀的话，动手术的话，我一定会去啊，不论他是早上5点钟、下午2点钟、晚上11点钟，凡是送到医院里面要动手术，我一定去看他。起初的时候比较容易一点的、啊，人数少啊。现在人数慢慢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很辛苦啊。有的时候我3点钟就要爬起来，3点半，因为有些地方很远呐、啊。那在洛杉矶开车要开1个钟头，我要希望是等着他来，等着他来，我先到，然后就病人才到，平常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愿意为他祷告，我知道我不是医生，我帮不了他的忙啊，但是每一个要动手术的人啊，他们的心里面有个惧怕，然后他们需要牧师的祷告，说哎呀牧师来了我就放心了，死也瞑目了。 服侍来了，祷告了，平安了，是这样，实验瞑目了，一定会升天堂了，大概意思是这样。很辛苦，但是我感觉到很值得做啊。所以我们当中一些教牧同工啊，我想啊，一个是你的讲台一定要很重要啊，第二个是你的爱心的服侍。牧师每个人都有可才，好像这个圣约翰牧师啊，那是个一个 superstar， 呵呵，唐崇荣啊，这些都是 superstar 啊。像我们平常很平凡的人呢、啊，其实这样爱心可以弥补我们的恩赐的不足。假如我们真的爱一个人的话啊，甚至我们有一些缺点，他都会包含的，真的他会包含的啊。但是如果没有爱心的话，的确会有困难啊。我只举一个例子啊，都要提到小教会的情况怎么样啊？好。还有问题吧，大家谈谈你的牧啊，这里很多很多牧师啊，那个何维廉牧师的教会啊，3500000人的一个教会啊，在印尼的地方啊，也是我们印尼来的同工啊。我想这里有很多，好像这个郑朝阳牧师啊，这布道会啊，是在洛杉矶，是非常大的一个教会啊，非常大的。我其他的很抱歉，我不大认得你们呢、啊。我想我们牧会都很有经验啊，都很有经验啊。我们当中也有个长老啊，还是多年的长老，是啊，梁长老啊，都很有经验的。梁长老，你给我们一些的意见好不好？啊，给我们一些的指导啊，站在一个长老的立场来看教会的组织。
我看看介绍我自己是有没有这么
好的。哦，那是很大的教会啊，也是1000人以上啊。
四
旗圣牧师，嗯，是。
我们长老有长老的制度呢，不过是委后7年或者8年前开始的一些，从开始到今年是已经有39年的历史啊。那么从四旗圣牧师被组建去之前，他就定下一些教会的宪章，教会宪章里头呢，就规定啊、一个策划委员会，就
策划委员会啊，
委员会，有些人呢看作是等于咨询会一样，是那个不完全是咨询会，不过策划委员会的权柄很高，
是
啊，聘请牧师、辞退牧师也是他们的权柄，所以这个因为这一点呢、就有一些。会有一些问题啊，所以现在呢，大家还是在研究这个宪章，
是
修改吧？是不是这里这个宪章呢？他的看法是这样，当时啊，他是觉得这个废人祭有缺点啊，所以中宣会呢，到目前为止还是不是有废人。他也感觉到这个长老制也有缺点啊，这个官督制也有缺点，所以他希望呢，弄这个组织这个策委会呢，是能够把这三个组织的系统的好处归纳到一个组织上面。
是
的，但是这个事情呢，做了30年，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不过现在慢慢的就有问题，
有问题。
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每这个教会一定要有会员制，一定要有会员制。所以现在我们在考虑这个，因为我们根据法律顾问的意见啊，一定要改会员制，所以一切依据啊才有发生在法律上的影响。
好，谢谢。我倒不晓得，假如法律上规定要会员制度，但是我知道开会要有记录，开会有记录倒是真的啊。不过我想梁长老一定讲的一定是有很有根据的。我想请问你，这个策划委员会是怎么选出来的？
策划委员会是有教务同工提名，教务同工提名。那么教务同工是采纳各团体的意见，那么提名以后呢，比如说策划委员每年改选，每2年改选一次， 每一次改选上帝之一啊。那么改选的时候呢，啊，可以说教务总工提出四个候选人，那么由现任的参谋委员会去圈定两个人。
呀，这是他们的一个制度啊。候选人的名字是从各部门选出来的，经过教务同工的过滤，然后叫策划委员会从这几个人中再选出来。这是一个方法啊，也是一个方法。您说他完全是长老制吗？也不像啊，因为有会员提出名单出来哈、啊。是，但圣经里面的教导啊，使徒当然就像个牧师一样啊，提名然后会众都很喜悦啊。这两方面，如果是使徒提名会众不喜悦，会产生什么困难？会产生困难。所以一定要努力的是寻求神的一个带领。牧师有提名，或者任何一个根据我们的体制，每个教会不一样，提名出来的时候会众要喜悦。那么会众要喜悦呢，是因为这些被提名的人有一些属灵的条件，有好名声啊，有就属灵的品德啊，有个好见证啊，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这方面一定要合在一起，因为看圣经的给我们的一个模式的确是如此。使徒建立这个名单，会众同意，很喜悦。然后呢，因为是这样合一的一个精神，有神的带领，所以信道的人数增加，甚至连祭司都信从了耶稣。那使徒行传这么讲，和睦很要紧啊。不过这个人，关键是这个人很重要啊。我想这个制度的本身，照我来听的话，应该是很不错的一个制度。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个人想大概出在人的身上，而不是这个制度啊。特别啊，人很久了以后。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要快一点啊，我答应各位5点钟啊。这个说很复杂也复杂，说不复杂也是简单。好，第一个就是，这是梅南金星会的一个教材里面的一些资料啊。他提到什么呢？最中间的这个啊，中间的这个教会本质和使命啊，教会的本质和使命是在这里啊。看来看，那是教会到底是为什么，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为什么存在，教会应该做什么，那是本质，这个本质不能改。所以他用个 solid line 圈起来， solid line 就是不能改。那么他们的理事会吗，每一个名称不一样，我们叫 church council 啊， council 啊。那有一些叫教会叫圣公小组，或者圣公组，或者执事会，或者其他的名称都没有关系。这个理事会最主要的是策划整个教会的工作，不但是策划啊，就是统筹 coordinate， 不但是 plan coordinate evaluate， 都在这个理事会里面呢。那么他梅南金星会呢，把工作呢分成三部分，一个基本的圣工啊，第二个呢是资助的圣工，其实计划两个字可以免掉了，不过因为英文是这样，我就不得不怎么翻了。第三个是特别的事工，那就到底是什么呢？待会儿我向各位解释一下啊。那么教会的本质是决定整个教会的活动向外啊，向外那个箭头向外，向外。那么透过什么呢？透过理事会，透过每一个基本圣工、自助圣工、特别圣工的这一些委员会啊，然后再透过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传福音到社区里面去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我给各位看了，这是教会的本质，对不起啊，这是教会的本质，这是理事会，然后透过 committee，透过会友去服侍我们的社区的人，哦，是我们的社区也是 solid line 啊。我们大概要知道我们服务的范围，当然呢，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社区啊，因为我们在有很多的 mission 的拆船啊。好，我们再看第二章，在他们的基本的圣工里面呢，我有一些来不及翻成这个英文啊，第二，这个基本的圣工里面基本上有教牧事工和教育事工啊。那么教牧事工，因为这是梅南金星会的东西了，这个教牧事工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来讲，包括一些崇拜啦等等这一类的事情啊，那么 梅兰金秀宇他们独特的一点，他说领导教会大成使命，向信主及为信主者传扬这个福音，关怀教会的成员与社区人士，阐明支持教会和浸信会的事工。如果你不是浸信会的制度的话，可能对这一方面不大容易了解它啊。但是在基本上一个教牧的工作啊。第二个呢是教育事工，教育事工里面就包括圣经的教导，你传道会声乐啊，或者训练的工作和弟兄会，他们感到这是最基本的，没有这些就教会根本不能维持它的成长，也不能维持它的存在，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我跳到另外一页去，什么是自助圣工呢？自助圣工啊，特别圣工呢，好，我们先看这个特别圣工啊。什么是特别圣工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注重啊家庭的问题，叫做家庭生活，我们注重布道，在美国教会常常有职业指导啊，就是怎么介绍工作或者职业训练等等等等呢，还有开设新的教会了，这些特别的事工为我们教会来讲啊，为我们华人教会来讲，比如说最近国内来的弟兄姊妹很多，你可以当做一个 special project， 专门对中国来的学生和学者传福音的一个 project， 就变成一个特别事工，你就花精神花时间花人力啊，把这个钱很好优秀的人才放在这里来 approach 国内来的。过去我们教会那是二十几年以前，我还在学生时代，常常有台湾来的海演啊船员呢，停在 Long Beach San Pedro 的港口啊，他们一停不像现在一停半天一天就走了，因为他们现在自动化，过去嘛很辛苦把这个 container 一个一个搬下来，用人工啊很辛苦，上面一停会停一个礼拜到十天。那我们教会过去海盐服事的一个 project 就特别的事工，虽然是不福音布道的，但是这个海盐是很特别的事，说每一个礼拜六我就开车下去向船员传福音，给他们单张，给他们一些这个叫什么，不是录音带，那个时候有一个唱片哈，那时候我们很穷 各位大概有些人记得，我们用厚纸板啊设计成一个小小的东西啊，你把这唱片放在哪里，你用这个笔去摇啊，那有个震啊，这个声音就发出来啊。我可惜没有留下来，现在那个哇，如果留下来是 antique 啊，那个东西很好啊。用最简单的东西，让在传言到是三四十年以前，哇，有这个东西，他们很高兴啊，就这么转一转，一面转一面听圣诗啊，一面听牧师讲到的内容等等等等的，这是一个海员的工作 ，special project。现在你给他这个东西，他丢到大海里去了。现在 tape 他们都不要了，除非你这个有这个什么录影像的，有这个电影的那一种，他们才看。这是一个 special project。那我不知道你教会的情况怎么样，你的社区的需要怎么样，可以个 special project。那么自助的圣工呢？自助的圣工呢是提到你必须要有的啊，比如说行政啊，行政啊，行政比如说大众传播啊，或者是康乐的事工，比如说简单来讲啊，这些都是好像图书馆呢。那是自助的一个圣工啊，你可有可无，但是有的话会帮助你的弟兄姊妹属灵方面的造就，这一类的事情啊，这是梅兰浸信会的一个组织啊。那我要跳过去了啊，请各位看的是是这个简单的一点来，不是这个啊 next 啊，好，这个是我相信是 Klinsky 写的，他说这个啊就是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in the local church， 大概一百五十人左右的一个教会。那么各位怎么看呢？那么打叉的，这个打叉的是 board member， 好像是策划委员会啦，或者你说的理事会啦、执事会是这个。点的是 department and committee member， 啊 ，BC 呢你自己看，那是 board of chairman，P 呢是 pastor 啊。那个 pastor， 那么 WM 呢是 worship and music committee， 这崇拜组 ；F and P 呢是 finance and property committee， 这是我们的应题 ；M 呢是 mission and evangelism committee， 小的教会你也至少要有这几样啊。那么就 Christian fellowship 是 CFB 啊，是CFE 啊， 还有 PP 呢是 Personal and Publicity Committee， CE 呢是 Board of Christian Education， Y 呢是 Youth Committee， CC 是 Children Church， SS Sunday School。 你慢慢自己看呢，因为这么匆匆忙忙啊，可能不是很容易让各位了解啊，或基本上你大概知道，在这里好了，基本上就知道啊，这一些打叉的就变成你的 board of member。 那么每一个里面呢包含些什么工作，它代表些这一些 group。 现在的小组教会啊，我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构想，我想每一个教会应该有小组的动力啊。但是小组的教会就像旁边的那个 CE 啊，最旁边那个 CE， 各位看到吧，啊，那个 CE 啊，这个 CE， 这个 CE 里面包含什么呢？啊 Sunday School， 包括 Children Church， 包括 Youth Committee 啊，等等等等啊，这些是 Education 的范围。我个人想啊，这是他们牧羊教会或者是教会成长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感觉到现在的小组教会他们的制度我们也在用啊，比如说这是牧师啊，那么把家庭分开来一组一组，有一些比较大的啊，那么就这样分了啊，好像传销一样啊，这样的分法啊，一组可以12个人。我知道小组教会现在是他们希望每8个月教会增长1倍，然后 split， 有好处有缺点啊。这个制度啊，其实是很好的，是这个制度是教会的结构的一部分。除了这个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东西啊，谁管 property 啊，谁管财政啊，这些你要想想看，谁管崇拜啊？所以这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你必须要看这个图画，这一些都还需要的。不过你把这个扩大，这个就当做这个 group 啊，这个远远的是当做你的小组，是其中一部分。你可以把那个通通都不要，就变成一个小组。我不要 youth fellowship， 我甚至不要 children ministry， 不要 Sunday school 都可以变成小组，但是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全是在这里而忽略了其他的事情的话，我想可能这个教会以后会出乱子，因为谁去 manage 整个的 church？ 最后呢，牧师一定是相当的有权柄，我不敢说独裁，相当的有权柄，是这样子。所以各位要请你思考一下啊，如果你用这个制度的话啊，你要思考，这是教会结构的一部分而已，不是教会结构的全部。如果用这个来代替整个教会的结构的话，你可能 miss something。 比如说图书馆啊，你每个家有几个小图书馆呢，还是全教会一个图书馆，那情况就不一样。比如说是唱诗班，那唱诗班是属于这个家庭小组呢，是属于全教会的。你一定要有一个 worship committee， worship 里面有崇拜，有负责招待的，有负责司仪的，有做主席的，有唱诗班，有事情的，谁负责？如果你说其他不要，单单是这个的话， you miss something。 但是在教会的牧会和增长的策略里面用这个方法是很好，是基本上各位明白我的想法吧。因为现在很多是教会增长啊，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我不反对啊，每个教会应该要有小组的动力啊，但是怎么一个小组法？罗神基督罗神 First Baptist Church，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洛杉矶的过去是林道亮牧师，他的发展不是小组啊，他的发展是主日学。所以他林道亮院长做院长做主任牧师说他怎么讲呢？他说你要成为我的会友，就要参加主日学班，你不参加主日学班，你到别的教会去。他是这么讲，所以每一个会员一定要参加主日学，所以透过主日学他牧养啊，等于小组一样。不过主日学呢，是因为在教会 church center 比较容易一点，这个呢变成小组 center， 将来如果这个牧师啊领袖不强的话，很容易怎么样分散。你能化整为零，但是不能化零为整，所以这个牧师一定要 very strong。 如果你走这条路的话，你一定要训练你的小组的组长啊，对教会非常忠心，也对你很忠心，对你很忠心。若不然的话，我怕有一天呢，换了一个人的话，你可以化整为零，不能化零为整。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感啊。 Maybe I'm wrong. 至少我对这些有一点点的戒心啊。除了这个以外，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东西的话，大概就不很完整，很完整。那么另外一个图呢，就是前面的一个。好，这个呢就是，如果超过250人以上的 member 可以这么做。那么各位自己看一下好了啊，因为今天时间不够啊，我相信。我们都牧会的人，并且都是教会的领袖，你就要耐心去看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你看，哦，这个是 MMU 是什么？哦 ，Music Committee， 这是 MU。刚才 Music Committee 和 Worship 怎么样放在一起？现在教会大了 ，Music 和 Worship 就可以分开了。那么 E 是什么呢？这里是 E 的嘛？我这有没有看到 E？ 哦 ，E 是 Finance Committee， 它是行政财务啊，就是在。这个 Evangelism Committee， I'm sorry， Evangelism Committee 哈。那么这是一个小组，我们教会的现在一个福音组，我们训练用这个美南经的 CWT 啊，叫 Continue Witnessing Training， 训练的四个学期，每一期三个月，训练这个弟兄姊妹怎么样出去传福音啊。所以训练了他一两百人了，让他们懂得怎么样去传福音。那么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 committee 向外发展，这个 committee， 那这个是250人以上，那个 Christian education 在里头啊，就是和这个差不多一样啊。所以你的牧会或者成长可能就是在 Christian committee 那里，除了崇拜以外哈、啊。那么各位可以思考一下。好，我们看中国的教会啊，很简单的一个结构，跟各位看是一个教会的最基本的结构。OK， 谢谢。那么主席可能是牧师，可能是平信徒领袖。假如是平信徒领袖的话，你要思考一下，你把你的牧师摆在哪里。如果说，我再说，如果这个教会的 chairman 是平信徒的话，你要问问，你要把你的牧师摆在哪里。你要把牧师当作顾问呢，还是什么身份，你要想清楚一下啊。假如是牧师带的话，那就比较容易一点了。不过如果牧师不是这个策划委员会的理事会的主席，你要问问你把你的牧师摆在那里。所以你请牧师来的时候要对他讲清楚，你的这份是这个，你的这份是这个，好吧。那么你需要一个秘书，你需要一个秘书。那么应该一定要有崇拜啊，崇拜里面有包括招待啦、声乐啦、礼仪啦、营运啦、这个 sound system 等等啊。教育部有主日学，来就是培训了。布道组要怎么样？有个布道会啦，那么个人谈道啦，跟进了。团契里面我就随便讲啊，可能有高中、有大专、有青年、有长年。我们教会的是从小学开始，三四年级、五六年级，然后初中、高中、大专、青年、职业青年，一直升上去，然后就变成家庭小组。那服务方面有交通、康乐，关怀方面有关怀、探访、家庭、牧羊，财务方面有司库、会计、预算。那么如果你有 property 的话，你可能有个 property committee 在里头，或者 custodian 或什么东西都摆在这个里头。这个大概是最基本的，结果每个教会差不多一样啊，差不多一样。你可以在家啊，我是给各位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如果说你的教会慢慢大了，很类似的。但是就变成在我们教会的情况啊，我是主任牧师啊，那在主任牧师下面有一个圣公部啊，这个圣公部其实是 pastor staff 组成的，下面有过一堂、有英语堂、有粤语堂、有儿童繁殖和属灵施工有关的，就是在 staff 我的这个教牧同工带领啊，他们有这种的一个体制啊，一个体制，各位做参考一下啊。那么再看最后一章。最后两档都是一样，不过在乎你怎么排发啊。有一些教会嘛，就过一堂、英语堂、粤语堂、儿童部，就是这么并排，就是说他们这届向主任牧师负责每一个。但是我很喜欢这些同工们能够在一起组织一个好像 pastor staff 的一个 group， 来商讨他们这个不同的语言组的一些服事。基本上大概是这样子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结构。我很匆匆忙忙，把这个稍微解释一下，给各位时间来给我一点 feedback 好不好？ 太快了一点啊，对不起。有没有一些问题？梁牧师这里很有经验的啊，对啊，他们的教会也都很好。我看过我一个学生呢、啊、做这个楼神基督教会的组织的图表，那个做他的这个 paper， 我发现你们的是那是在 Glen 啊，不是在 Glen， 在 Rosemary 的教会，那组织发也很健全，很健全。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outline 的一个 summary 啊 ，very brief 的哈、啊。各位有问题吧？啊哈。这就是刚才所讲的，如果是这个 chairman 有在的话，一定要 define 那个 pastor 的 position 是什么，他是 advisor 呢还是怎么样，是一定要 define， 你要先 define， 如果不 define 的话，这个两个职权不明，会发生冲突的啊。但是如果是主任牧师本身这个 chairman 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那么 board of chairman 就变成的 vice chairman，主任牧师不在这个 vice chairman 代替的话，那就比较容易一点。刚才我就问一个问题啊，到底是羊带牧人还是牧人带羊，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啊。那么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可能是平信徒，你是长老这事啊，您当然从你的角度和从牧师的角度来看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就讲一个最 basic 的一个 understanding， 是羊带牧人还是牧人带羊啊，我就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要讲的那么简单了，像就牧师们都是牧人了、啊、就在前面，你们都是小羊啊，我不敢那么 simplify the whole thing 啊，因为一些牧师刚刚出来，刚刚从神学毕业，他根本不知道怎么就牧会啊。过去我们刚神学毕业都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牧会啊，跑到教会来服力服徒啊，跌跌撞撞慢慢体会一点点啊。那现在的神学生呢比较有福气啊，这个老师们会教导你怎么样牧会教会。过去我们没有这一套啊，所以我们是跌跌撞撞一直找这个路、啊、并且中国教会在北美有不同，在过去我们是一个美国教会就一个语言啊，我们有两个语言三个语言，就广东族、英文族、广东这个过语族，到底他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啊，他们这个 balance 是怎么样啊，是并行的呢，还是英文族变成团契在这个过语族的下面呢、啊、这个等等都有点考究，好吧。所以你问得很好，刚才我从开始就讲谁做 chairman， 如果平信徒做 chairman， 你一定要 define pastor what is your role and responsibility， 要讲清楚，你没有请他以前就告诉他，你要讲究你我是 chairman 啊，您不过是我的顾问还是怎么样，或者你是负责讲道的，你是负责讲道，我讲个故事就结束了啊。有一些教会啊，这些元老创会的元老，他们权柄很大，他们是中间分子，他们是 inside 的，牧师们是 outside 的，好像一个 chaplain 一样啊，好像一个家一个 chaplain 一样。那我自己是一个 fire department 的 chaplain， 我是在我的教会的 Alhambra， 他们有一个消防局，他们没有牧师，他们就请我做消防局的牧师。那我是一个 chaplain， 他们不是叫 pastor， 叫 chaplain。什么时候他们需要我呢？当他们毕业礼的时候啊，有两三个毕业礼就请牧师来为毕业生祷告啊，求上帝让他们救活的时候啊平平安安，不要被火烧掉。还有什么呢？他们买了一个消防车啊，他们就叫我为消防车做奉献祷告，是不是啊？就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把消防车奉献做社区的工作，救火救人啊，是这样子。如果火灾了，他们要不要叫我去啊？不需要啊。那个救火的那个水管呢，我提的整个人都飞掉了哈、啊，那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啊。他把我是当做 chaplain， when they need me they call me， 哎 ，Pastor John， 我们有毕业礼两个礼拜以后，你有没有时间呢？啊，那我就去了。我要他对我讲，假如火烧房子烧掉，有一些人呐、啊，房子被火烧需要 counseling 的时候，他叫我来。牧师也一样啊，牧师啊，某某人生病啊，哦，家庭有困难，你去 counseling 啊，对不对？你去 counseling 啊，有结婚的时候，我的儿子结婚，你替我征婚呢、啊；我的爸妈死掉，你主持葬礼啊。但是教会的行政我负责，你不要管。那 you are chaplain， you are outsider。那么要等什么时候你成为 insider 呢？慢慢到。 这一批人感觉到你这个孺子口教还不错，慢慢慢慢信任你，感觉到你不来在属灵事上，在做人处事方面都很不错，他就可以慢慢接受你。到那个时候慢慢改，不要太急哈，因为长老们年纪都比年轻的传道人年纪大一点呢，所以你的机会更大。你有时间，他们有时间，你有时间了。啊，对不起啊，这句话不应该说的，我是说笑啊。我怕你们太累了啊，所以讲一个笑话啊。如果得罪了你，原谅我，我没有任何意思啊。OK， 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谢谢你，这么可爱的同工们在这里一同寻求。主安的仆人这件事情上实在所知的有限，我们彼此分享，彼此提供。主安，您自己施恩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大家的分享里面能够更好的思考，对教会的体制和结构有更好的认识。我们当中有属灵的长者，有长老，有牧师，他们的宝贵的经验，主，我们也十分愿意学习。我们也求主赐福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服事里面靠主的恩典，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让我们的教会合二为一，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荣耀主的名字，要把福音遍传。我们谢谢主，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